喂喂，袁师兄，我们开始吧。
哎，好好，我们今天是还是继续29门悟习试论，那你就直接上麦讲吧。
好的，嗯，上一次是不是打了一个岔，基本上没说。
对，好像就讲了2个自然段吧。
对，换一下词儿啊，贴不上来。贴上来了，上次就说到这儿啊，就说到这儿。这个喜欢的喜就是学习的习，喜欢的喜是学习的习啊，是习学习的习，它贴不上去，我换了一个喜欢的喜了。就是说大会就说了，说就是说的是，你曾经说啊，就是世间的种种的辩说啊、助论呐、啊，都不要，就是说的学习，都不要靠近他们。如果靠近他们呢，这个只能够增长你的贪，而不能够就是让你在法上有所进步。为什么这么说？也就是这一门呢，就是佛告诉他们是远离外道啊，远离外道。这个地方啊，就涉及到一个什么情况？有的人就说了，哎，我们学那个维摩诘，那不是说的是，就是说的是，恶知识来了还要江户吗？不是说的是，就是有这些也不隔碍吗？然后还有的人说的是无量法门誓愿学吗？不是三才童子还有53参吗？为什么这个地方说的是远离呢？就是楞伽经啊，它是一个，就是说的是顿，它是一个非常就是顿和那个渐相对应的，就是顿就是顿时的顿，它是一个顿法，它是一个顿法，就是说的是它是不讲究次第的，它是就是直证成佛的，直指见性的，它是这样的一个法。所以呢，就是在这个时候，他不给你说别的，这个是为了就是让你更快的明心见性，让你先自己彻。你在自己彻的过程中，你是不易杂学的，你在于就是在自己在明心见性的这条路上的时候，你是不易去杂学的。在你就是还没有明心见性的时候，是不易看那些世间的东西的。你先明心见性了以后，你自然就圆通了。那个圆通是以后的圆通，你自然的就圆通了。那佛当时的时候不是还调教了很多很多外道吗？但是说你自己在修正的过程中，你在就是自己没有彻悟之前，你这个地方上你要知道哪一个是最重要的，你可不能去学那些外道。这一节就说了。这个就是我们要以什么为根本？这一门说的就是我们要以什么为根本啊？说的就是这个。你这个时候就不说什么那些方便法了，什么这个也是菩萨化身，那个也是佛，什么什么的都是佛法什么的都不说那个了。这一门说的就是说佛法跟其他不共的地方，其他的都不如佛法，就说这一块儿。你要是想求解脱道，你就不能看其他的。不能看其他的，先看这个，以后再说其他的，以后再说其他的，那是后得智的问题了，那不是根本智的问题了，就是这一门说的就是这个。我们在没有明心见性之前，你自己检点检点，你的心都操到哪儿了？你是善人道啊，还是那个古文学的经典学说呀，还是科学呀，还是周易啊，还是中医啊？你的心还看的一切古文呐，什么经论呐？或者是一心扑在什么科研上啊之类的，你的心在哪儿啊？你自己就检点检点。所以说，你当然不能明心见性了，你的心思都没有用在这儿，你都用在就是说的是习事论上了，你都用在习事论上了，你不是悟习事论上，那你可不是就不能明心见性吗？就该你就不不是你就是你就你就该不明心见性，你的心思都没用在这儿。我们接着往下贴啊，这一门说的就是这一个。佛法不是一味的好好先生，不是的，你自己要拎得清楚轻重。佛告大会，这是下面的这一段，这个说的了。佛告大会，世间言论种种俱为因缘譬喻，采集庄严，诱引狂惑，愚痴凡夫，不入真实自通，不觉一切法颠倒，妄想颠倒，堕于两边。凡愚痴惑而自破坏，住去。相续不得解脱，不能觉知自心先量，不离外性自性，妄想执着。是故世间言论种种辩说，不脱生老病死、忧悲苦恼、狂惑迷乱。就是为什么不让你去学世间的这些法呢？世间的这些法呀，世间的种种的这些宗派、种种的言论，他所描述的种种的东西，还有他用的这些文词、这些句子，还有他所表达的这些意思，还有他说的这个前因后果，还有他用的那个比喻， 给你举的很形象的例子啊，等等等等的这些呢，都是就是怎么样呢，都是就是说非常的就是巧妙，然后呢非常的吸引人，这就叫做庄严。就是这么说吧，他文辞非常的优美呀，就把你给框过去了。你是学文辞的优美呀，你还是学解脱道来了？这是一种。还有一种，他的逻辑非常的巧妙，非常的严密啊，你是学逻辑来了，你是学解脱道来了？还有一个，他非常的那个对于生活有实用性啊，什么的，你用了它能够解决你的什么什么什么生活上的问题啊，你是要生活好啊，你还是要解脱道啊？你学了它能够让你有超出常人的本领，你是来学那种谋生本领啊，你还是来学解脱道啊？就是这一类的，就是这一类的，这就是世间的这些东西，它的就是说比佛法都巧妙得多。就这么说吧，我们心中心的学人跟其他的人站一块儿，其他的人说话个个都比我们花言巧语，你去能去被他们勾引喽？这就是说的是世间言论种种俱为因缘譬喻庄严采集，我们不是在这个上去那个的。然后呢，就是他们这种呢，能够骗得了愚痴凡夫，能够把他们给勾走，能够就是能够引诱他们啊，能够骗他们呐、啊，这就是引诱啊，狂惑，引诱狂惑愚痴凡夫，让他们怎么样啊？就是说的不了，就是说的究竟真实之相啊，就是不入真实自通，不入真实自通，就是说不了就是真实的这个实相。真实的实相是什么？真实的实相是法而本来如是，就在你自己这儿呢，一切众生本具如来智慧德相，所以叫自通，就是你本来就应该自己通的，不入真实自通。你要是入的真实自通了，那一切都好啊，你自己也好，你不具备那个好你也好，你穷有穷的好，你闲有闲的好，你低贱有低贱的好，你忙有忙的好，啥都好。你这个地方你不了的话，你就一天到晚的就去羡慕别人吧，去追求别的东西吧，那都是什么呀？那都是心，就是说的是心外取法了，那都属于心外取法了。是的，是的。所以说啊，不入真实自通，不入真实自通，不觉一切法，就是不知道一切法的真相，然后妄想颠倒，堕于两边，堕于两边就是什么呀？好跟坏呀，对与错呀，低和高啊。等等等等的，就是我们说吧，努力啊，上进啊，常住啊，文辞强大，他们点到究竟面的总是绕来，他们点到究竟面，就是说的这一门就说了，世间经论他怎么点到究竟面的，他究竟面呢点的是怎么样的，就说到这儿了。第一个，他能点到究竟面吗？第二个，他究竟面说得透彻吗？举一个例子吧，我们每一次一讲到这儿都要吵架，你知道吧？举一个例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他点到究竟面没有啊？杨子涵，有点道理。你比较一下佛法说的，佛法是怎么说的？他说的是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我们说的是音，就是说的音当体就是声，就是没有。那个音不管你多大多小，当体就是无声，那个相不管你多大多小，当体就是无相。我们说的是色就是空，空就是色。他说的是大音希声，大相无形，你喜欢哪个？你别又被他的文采勾走了去。哪个说的简单啊？你要是了解义理你就知道了，哪个说的简单呢？哪个说的透彻呀？他就是说的是在究竟面这个地方上啊，他就是说的是他借用究竟面的词，他借用究竟面的词，这是第一个，他借用究竟面的词。第二个呢，他的目标不是为了究竟解脱，他的目标不是为了究竟解脱，他借用究竟面的词，就是可以是这样说，就像这个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是让你干啥的？是让你生活中用无为的方法去治国的，去治世的，去生活的，去为人的。他是让你去为人的呀，他是让你去治国的呀，他是让你去治理世间的呀，他是让你干这个的呀。还有那个，就是我都不一定适合说，治大国如烹小鲜。 我们是你梦幻佛是水月道场，他是治大国如烹小鲜，一个是目的不一样，见地这里就是不一样，他在这个地方上他就不能就这么痛痛快快明明白白的给你指出来，色就是空，空就是色，他就是在这个地方上他不能给你痛痛快快明明白白给你指出来，你要是有眼你就知道佛法跟其他的法门都是不共的，你要是没有眼那行了，那麻烦了，那你不一定看什么了去，你有眼一下子就能看出来呀，就这一点儿，就这一点儿，就这个色就是空，空就是色，就这一点儿，就这一点儿，他就是他咋弄他弄不到这儿，你去看吧，你去找一个世间的能够说到这儿的，咱找一找试试。但是他可以说到不对的地方，你比如说庄子他就说孔子不对的地方，他说的他孔子不对的那些地方一听还特有道理，还特好笑，为什么好笑呢？他用了很多故事，用了很多的比喻，你比如说像那个道义有道那个故事，乐死你了，哎呦觉得简直是又痛快又乐，嗯，把那个孔子给批的怎么怎么样的，就是说是特别的形象，很形象。但是呢究竟义这个地方上他说的还是含含糊糊，他只能最多说到这儿，他做的时候迷迷糊糊的好像忘了自己了。那是忘了自己吗？那是压根就没有自己，那叫作妄，就他最真接近真实的实相的，就是说他作妄的时候，他可以说别人怎么不对，这个地方上他说的可多，而且说的特别好，特别的对，但是他自己说到什么是对的时候，他就说了作妄这回事了，自己做着做着把自己给忘了，那是把自己给忘了吗？那是压根就没有自己啊，见地不一样，就不是通一对见目的和见地都不一样，目的和见地都不一样，目的也不一样，目的也不一样。正因为他的目的，杨子涵应该这么说，正因为他的目的是世间法上的，所以他在世间法上他还拥有强大的观众啊，强大的这个学徒啊，因为世间法上哪有多少求解脱道的呀。但是世间法上你也要规规矩矩的来呀，你也要踏踏实实的来呀，你就学这些经典，起码你个性醇厚啊，你个性简单啊，纯良啊，那就是说你学到也快，这是另外一个方面了，就是说你学了这些的话，你就是让你的个性纯良，让你的个性醇厚，你学到也快，这个也是不可否认的。对呀，他们能究竟解脱佛法，那印度的那边他们也研究过怎么解脱，你到了我们这边的这些有名的经典都是入世的，有名的经典在于入世的，没有什么出世的，就庄子算是一个稍微出世一些的，庄子自己承认自己你究竟不究竟，那又怎么样啊，不管他怎么说，就是说的是咱现在就从这一句上，你给我挑明，就这一句上，色就是空，空就是色，我们是从这儿说的，你不管你承认究竟也好，不承认究竟也好，我是看你说到没说到究竟，你就是不承认又怎么样啊，那对于究竟解脱也没有帮助啊，也没有帮助啊，你说的还是属于为人的好上，为人的好上，就是他就是承认自己不究竟，那孔子还承认自己不知道呢。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为知也。你看这句话有禅意没有啊？有禅意啊，有禅意的话很多的，代表着他究竟吗？孔子也说了，不知道就说不知道嘛。每一次到这儿来，就是杨师兄，你是就是说的是都看过，然后都了解了，而且现在你是就是学了佛教的，你不知道每一次到这儿来都有一些其他的那些学那些的，然后过来来砍砖啊呀，跟你急啊！我记得以前的时候在讲的时候就讲不下去，后来我们就又讲了一遍，还是到这儿讲不下去，一到这儿来就有人上来踢场子，你知道吧，就有人上来踢场子，你凭什么说孔子老子不是佛法，他们都是一家的，你为什么说他不是，然后踢得可激烈，都害得我们讲不下去了，幸亏咱们这个周二的是老板狡猾，他设置了主席模式，你知道吗，前两次都没讲下去，一到这儿都讲不下去了。就是在最究竟的地方上，不共的地方，这个地方是要拎清楚的，拎清楚了大家还是朋友，但是你拎不清楚，你明心见性就不可能透彻，还是要拎清楚的，这个地方上啊，不是说佛法多好，而是说的是从明心见性的角度这一块，你必须要一门深入，你必须要做到不能夹杂，你不能夹杂这些，夹杂这些的东西的话是不可能明心见性的，不可能明心见性的，不能夹杂，不能夹杂。但是呢，你就是以前学的这些都很好啊，以后的话还是照常可以用啊，还是可以用啊。你看那个 那个叫啥来着，那是偶义啊还是谁啊，他不就是吗，他开悟了以后他就是什么禅解周易什么玩意儿的，禅解道德经啥玩意儿的都来了，他说啥都是禅味儿。世间安有双全法，不负如来不负卿。这一门里面呢，佛讲的还挺仔细的，纯纯教导，告诉大家要远离世论，可好玩了，可好玩了，咱们慢慢往下看啊。你以前讲了两次都没讲下去，你知道吧。这一段的解释啊，这一段的解释就是说，世间言论的特点呢，就是要么就在文辞上，文辞上的文辞非常的优美，要么就是给你有一个奇特的因缘关系。你比如说现在考古的那些文玩吧，一个破罐，一个破瓶子，一个破笔的，他说我给你讲一故事，他讲的这个故事把人家一心，哎呦，这是乾隆用过的，而且是乾隆在什么时候什么特殊的情况下怎么有一段啥故事，哎呦，这个文物就高了吧，啊，这价格就上来了嘛，就是用类似的，就是优美的文词，还有这种奇特的一个因缘关系、因果关系，然后呢，用一个特别特别生动的比喻，就这样来，就是说的，还用很多庄严的氛围去烘托它。你比如说是这个讲之前啊，怎么样的，先给你弄得可那个奏乐啊，然后献花啊，然后那个场面弄得很宏伟啊，怎么样的，就是给你烘托啊，让你觉得呀，这个东西确实是至高无上的，就是。用这些种种的方法，就是说的要么是优美的文词，要么是那种的就是说的非常奇怪的因缘关系，要么是用那种很灵活的比喻，要么是用那种庄严啊种种的氛围啊去给你烘托你，然后用这些方式来什么呀，来诱引和就是欺骗愚痴凡夫，让他们沉迷于什么，沉迷于这些就是说的是沉迷于这些世间的这些疑语和思辨，没有办法就是说的达到这个根本，没有办法执政根本，而且呢你在里头越玩你越颠倒妄想，你越沉迷，谁出宫了啊，就是说的是，我说的是练气功的，他出了功是什么特点呢，就是你看不到的东西他看到了，你说这不是深陷颠倒妄想吗，谁多能辩论，这就是说他把谁给辩倒了，这不是都是颠倒妄想吗，于是凡夫呢就觉得，哎呀，这个有能力啊，那个有能力啊什么的，他容易接受这个，就是自破法身慧命，就是说的是就不能够觉知一切是唯心，而不得一切是唯心所现的幻现，然后不得解脱，所以说种种的外道的这些言论啊思辨呀、这些的，就是说的是根本上第一个不能让人就是脱离生死，第二个呢就是让人更加的就是说的是执迷不悟，更加的容易让人执迷不悟，所以说呢佛就警告大家，这个习代表着习啊，代表着习，习惯的习，就是说不要接近这个外道的这些，就是这些种种的言论，种种的这些辩论，种种的这些行为，就是说的是本质上说的话它跟解脱道没有关系。还有一个呢是从修习的效果来说的话，你越那样的话就是越助长你的妄想执着，你现在是在正道呢，你是正道以后的那个后得智人，那是另外一回事，你现在在正道的过程中你玩这些东西，就是越玩这些东西离解脱道越远，越玩这些东西越增加你的妄想执着，你本来就有妄想执着的习气，玩这些东西助长了你妄想执着的习气，你玩这个干啥呀。然后呢佛就讲了一个故事，这一门里头佛讲了两个故事。大会释提还因广解众论自造生论，彼释论者有一弟子持龙形象，亦是天宫建立论宗，要坏地势千福之轮，随我不如，断依头以谢所趋，作事要以，即以释法催服地势，是 堕妇处，即坏其车，还来人间。如是大会，世间言论，阴辟庄严，乃至畜生，亦能以种种具位，或彼诸天及阿修罗，着生灭见而况于人。是故大会，世间言论，应当远离，以能招致苦，以能招致苦生因故。慎勿习尽啊，这个习就是代表着习，就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就是说呢，就是说的是这个释提桓因呢、啊，释提桓因这个就是说的是他呢，就是对于这些就是就这么说吧，有一个这个帝释啊，有一个帝释天呢，有一个帝释天，他属于啥味儿的帝释天？他属于知识分子的帝释天。他特别的好学，他也博学，就是是这样的一个，他很有知识性的这样的一个帝释天。所以说呢，他对于大家的种种的，就是那种外道的那些论言论啊什么的，他都研究的很深厚，很深厚。然后他自己就自创了声论。声论这个东西啊，我查了一查，咱们这个经里面没有仔细的说声论是什么，所以我们在这不多讲。而且呢，要是查，要是深入的学习，它是非常复杂的。我查一查，我也不能够说我自己完全的明白这个声论。这个声论就是。是什么呢？声音的这个是长还是无常，就是这个事儿，就是论这个的。那么声音是长无常，就代表了什么呀？代表了一切的世间的事物是长还是无常。它是通过声音做例子，也就是通过这个来代表一切的世间的事儿是长还是无常。那么它这个声论很有可能它建立的就是一种声音是长的。大家都觉得奇怪，声音为什么会是长呢？其实你听他说的是有道理的。为什么呀？他说的是，就是说的是声音它是分几个东西的，一个是声音之性，一个是就是能发声音的那个东西，还有一个就是说的发出来的那个声音。那么发出来的这个声音呢，好像是就是有条件的时候才会有，没有条件的没有，所以看是无常的。但是能出声音的这个东西的本质的性质呢，它一直在。如果它不是一直在，你怎么能发出声音呢？就像是说的是四大常在一样，你这个地方没有火的话，没有火性的话，你火柴怎么能点着呢？啊，他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所以他认为生是常的。那还有一种论调是认为生是无常的。我认为他这个自造生论应该是就是有代表性的那个认为声音是常的那样一种的，那样一种的，就是他们这里头还分了八派，里面打得很厉害，里面打得很厉害，就是光生论这一块儿。啊，光申论这一块，我觉得它的要点是在于常和无常上，就是在这儿，就释提桓因的这样一个帝释天，他呢就是对于这些因明啊，对于这些种种的见解，他了解的都非常非常的透彻了，然后他自己发明了一个就是申论。然后呢，就是说的是这个声论呢、啊，跟释论说的是什么呀？这个地方就有点像什么，就有点像这个常跟无常了。释论就是顺势论呢、啊，顺势论是什么想法？顺势论就是人死如灯灭的那一种嘛，活着就活着，没有就没有了，你应该顺他呀，就是趁着在的时候，你就是赵丽萍啊，后面的那一段我发上去的没看到吗？我发了两段经文。哦，如是大会啊，对对对对，那你贴吧，我后面那段经文没看着，哦，我以为是看着了呢。我先说前面这一段，先说前面这一段。以释论者就是有一弟子，就是说了这个声论，他是说的是常，对吧？释论就是说无常，为什么呢？你看世间的一切东西，你能找到一个常的吗？纵使山河大地，它也会变迁的呀，哪有一个长的东西啊？所以说啊，就是既然这样的话，你要承认，你要面对我们的人生，我们的生命就是无常的，你该咋咋吧。活着的时候就好好的利用你活着，死了之后就完蛋了，就是这样一个释论。释论就应该是跟生论的，它的就是说不同的是在哪儿？一个主张长，一个主张无常。我们姑且就这样的，就是从我看的资料里面，我们姑且可以这么认为吧。我们姑且这么，因为这个毕竟本文它没有详细的讲什么叫声论，什么叫释论，也就是释提桓因呢，他就是创了一个声论，然后呢，结果跟他相反的一个释论派的有一个弟子，这个弟子呢，他是一个就是说的是，他现的形象是一个龙，他就是一个龙的形象，不是，他是现的是一个龙的形象，龙的形象是怎么样啊？他现龙的形象才能够见这个帝释天呀、啊，帝释天呢、啊，就是。啊，对对对，就是释论的这样有一个弟子，他就是化作了一个龙来找帝释天了。来找帝释天就是干什么呀？他就是说的是说我有我的宗派，我的这个宗派啊，就是说我的这个宗派跟你的这个声论是不一样的。我这个假如说的话，就是说的是我要是赢了，我要是能建立我的宗派， 那就是说的是你要输啊，你要认输啊，你要认输就怎么样啊，要你那个脚底下的两个轮儿，老师上次说过什么那个飞碟的那个，就是要你脚底下的轮儿，脚底下的千夫之轮儿，要坏你那个。就是你要是就是说我这个宗派我的意见跟你不一样，咱两个来辩论辩论吧。要是我赢的话，我这个地方能够成立的话，那么就是说的是我就是要你把两个轮输给我，这是一个。要是说的是我输了，我就愿意砍头，把头给你，然后谢罪啊，谢罪啊，怎么样啊？这个都算是轻的了。你因为啥呢？就是说的是印度的以前的时候的这个。人家外道啊什么的那些修行啊是很用功的，人家就是说的是相互辩论的时候辩论输了就是砍头的。你看那个这个佛跟这个什么呀，就是说黑沼繁智啊还是谁啊，就是说的有过这种辩论嘛，就是他辩论输了，他先要投，佛说的不是要你投，是要你明心见性，就把他给收服了，就有这样一个。所以说他就是他是龙的形象嘛，来拜见天就是地势天，那他给地势天就是他比地势天低啊，所以说我们两个在见解上的话是不论高低的。地势天人家也很知道，就像知识分子一样，不根据自己的地位高低来论输赢，他根据这个知识的这个了解程度来论输赢啊，对吧？所以说他跟地势天辩论也是的，我们两个虽然地位跟就是卑尊不一样，但是呢我们辩论这个东西是可以辩出输赢的，谁输谁赢就应该明明白白，但是因为我们的地位不一样，所以说呢你要是输了我就你千夫之轮别要了，我要是输了我的头给你，你看行不行？地势说行啊，结果他们两个一辩，哎，他把地势给辩输了，他把地势给辩输了。这个人呢、啊、就是说他已经是整了好久了，谁让地势先立论呢？地势先立了一个论，他就来攻地势，他把地势给就是说既以势法摧服地势，既以势法摧服地势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他找出来了地势的这个造的这个论的一个就是自相矛盾的地方。自相矛盾的地方，就是说的是找到了我，你用这种辩论的阴明，用阴明来辩论，我也用阴明来辩论，我用这个阴明来推出来你这个申论是不成立的，就是他就输了嘛，他就输了，就是说他们两个辩论的结果是他把地势给辩输了。然后地势一说他都已经有这个承诺了，然后他的千夫轮车就坏了，千夫轮车一坏怎么样，就掉到人间来了呀，掉的只能做人了，你不能踩轮了，天上飞是不可能了，天上飞是不可能了，就是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故事，就是说的是世论的一个弟子化成一个龙形来跟地势天辩论，你要是赢了我把头给你，你要是输了的话你把那个千夫轮给我，你就别要那个千夫轮，结果他一辩，他跟那个地势天一辩，地势天输了，地势天输了也只好来轮人间，哎，这说的就是这一段，说的就是这一段。然后再看后面的，然后佛就说了，说大慧啊，你看看大慧，你看看啊，你看看世间的言论它就是这样的，它呢就是说的是修辞藻庄严，它有生动的譬喻，它有生动的譬喻，就是这些东西就是世间的特点，就世间这些特点呢，你别以为人是怎么样，就畜生它也有它的特点呢，畜生它也能够就是说的是这个掌握住这样的一种的这种技巧，然后掌握住这种技巧之后呢，他还能够迷惑天人，迷惑阿修罗，然后呢让他们就是说的是着这个着相，就着相嘛，着生灭见，就是着两边见，着生灭见，就是能够的就是世间啊，就是这世间的这些言论就是这样的，他用这些就是言辞啊，这些就是巧妙的言辞啊，庄严的氛围啊，等等等等的，他有这些世间的特点，这些世间的特点呢连畜生都能把握到，畜生把握到了之后，他就能够把那个天人和阿修罗都给迷瞪住了，让他们不能够了知真相啊，不能够了知真相啊，不能够了知，把他们都绕得越来越迷瞪了，何况是人呢，连天人都能够被他们绕了，也就是说的是世间这些言论呢、啊、连天人都会被迷惑了，何况是人呢，何况是人呢，他迷惑在什么地方啊，他就是说的他用其他的方式，比如说文辞优美，比如说还的那个气氛庄严，他用其他的东西来勾引你，然后呢就是让你去着重那些了，让你离开了真实之相，离开了远离了这种真实， 远离了真实，就是不能够彻底的了解这个真实，就是这一点。所以说啊，应该远离世间的言论呢、啊，就是世间的言论，它能够就是招，就是说的能够招这个一切苦的因呐、啊，能够招一切苦的因呐、啊，能够招一切苦啊，能够招一切苦，能够生一切苦啊。所以说啊，你不应该就是说的是就是修习世间的言论，修习世间的言论。这说的就是这两段，一段是举了一个例子。一个龙把那个第十天给变输了，然后第十天就下来回人间了，然后佛就说，你看看就世间的这些东西啊，你要是把握好的话，连畜生都能够把握好，畜生把握好之后，他把天人都绕进去了，何况你的人不受骗呢？所以说啊，你这个时候啊，你就不应该就是说的跟世间的言论就是去用这些东西，就是用你的精力去学习这些世间的这些论调，你学习这个论调啊，只能怎么样啊？着生灭见，雕饰苦声音。所以说不要去学这些，不要去学这些。我看一下经解这一块有什么没有，看看这两段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这个就是解释咯，我贴的看着了吧，幸亏自己。贾立敏啊，你这个论调啊，还有另外一个对立，你要知道。你就是说你也不要被另外一种对立给带跑了，另外一种对立就正好跟你相反，你说哎呀幸亏我学佛了，否则不知道被时间牵着走造多少业呢。另外一个是这么的，幸亏我没学佛呀，否则不知道被他牵着走就是变得多傻了。那世间的人是这么想的，幸亏我没学佛，你看他学佛的变得多傻了，他们就会这么说你，你也别被他这种带着跑，别被他带着跑。学佛修行这个解脱道啊，它的意义是非常广阔的，它的意义是非常广阔的。它也不是说它的意义并不在于就是说的是不造业不牵着走，它的意义也不在这儿。它的意义上压根就没有世间，没有一个谁牵着谁，没有一个谁造什么业，它的意义是在这儿。在这个地方上跟他们确实是永远不同的，但是这个不同并没有什么表象特征，没有什么表象特征。现在还是这样说我，啊，那说就说呗，谁不被人说几句啊？这个就是说的是这个地势的这一个，就是说的是跟那个这个龙跟这个龙辩论，最后把这个地势给辩论输了，地势只好回来了，就是说的是。这个地方啊，有后面的一个引申，这一段的引申，就是说，第十天那么厉害了，人家的圆满啊，人家的就是说的报身呢、啊，比我们人呐、啊、那个智慧福德是要高很多的呀，为什么会被畜生打败呀？就是为什么呀？因为啊，他这个宗派的建立，他都是什么呀？他有一个执着，就是说不说别的，你建立一个东西，你就是一定要立一个论，你只要立一个东西，都会被破掉。都会被破掉，你不能立，你立个什么东西都会被破掉。前面不是说了吗？以一切不生为宗怎么样啊？从四个方面夸夸夸就给你破了，你不能够立的，你立一个，就是说的是，你只要立个东西啊，都不对，都一定是就是跟前，都一定会就是说的跟前面的是矛盾，你推到最后一定跟前面的矛盾。所以说第十天他就是，他不是被畜生破，他也会被其他破，他立个东西他迟早会被人家破。凡有建立必有堕处，这一句话也不能建立啊，对吧？所以我们知道这些是方便，他们不知道，他们你跟他说什么他都建立，他都抱着不放，遍计所值啊，这就是遍计所值。这一段能看见吗？所以看不见，哎呦。世间的言论、华丽言辞、因缘联系啊，他用其他的外围的这些东西，他用这些东西，他就给你就是乱花渐欲迷人眼，他就让你去阻止你去，就是说的是探究真相，阻止你去探究真相。所以说应该远离他，应该远离他。 你说的杜心林啊，你说的是另外一种情况了、啊、你说的就是另外一种情况了。我们说的远离是心的远离啊，它跟看着舒服不舒服没有关系，并不是说你看着不舒服就等于远离了，你自己不痒，它再怎么痒它也干扰不了你，这就行了，这就是远离，没有说让你看着舒服或者不舒服。难道你把那些养宠物的都灭了，你把那些宠物都放了？我并不认为你看着不舒服就属于远离，我告诉你我并不这么认为。远离就是我们不是这样式的，另外一个多少个这样式的它也影响不到咱，这就是远离。我觉得恰好就是有一个弊端就是在这，不一定是看着不舒服啊，你咋会就是一定要看着不舒服啊？不是的不是的。他们养他们的呗，他们养他们的呗，他跟那些有宿世的姻缘，他就不喜欢跟人打交道，他喜欢跟他们打交道，他跟他们有宿世的姻缘，他跟他们有宿世的姻缘，他跟他们有姻缘。我们不是舒服不舒服，我们主要想，哎呀妈呀，我都能养活自己，养活到现在都算不错了，你再让我养个宠物啥的，你搞死我吧。我们一般都没想那么多，没想那么多。他是宿世的姻缘，他是宿世的姻缘。这种宿世的姻缘有一个特点，他看着他比看着人要亲近，他有这样一个特点。那不就是宿世的姻缘吗？他宿世就是从那儿来的，他可不看着那儿亲近吗？他跟人打交道他不习惯，他陌生，他别扭，他愿意跟他打交道。跟他打交道能够找到那种熟悉感，畜生也要生存。你这看看那些人大部分都是，他都为了避免跟人打交道，他还不习惯。看见小动物都害怕呀，看见小动物都害怕，我也有方法教你，我也有方法教你。你要是从彻底的知见上来说的话，你害怕啥？你也是一个小动物，它还害怕你呢。你跟它也没什么不同，你看着它有什么害怕？你就那么想保护你自己啊？这是从这个角度。还有一个就是从不学佛的角度，我告诉你怎么不害怕。这个跟佛法无关啊，你多放放生你就不害怕了，吃素放生，就不学佛的他也不害怕了。吃素放生，你去看看他，多了解了解他，时间长了就不害怕了。不吃素不放生的，一般就是看到那些东西就害怕得很，特别害怕。这说的是不学佛的角度，这样的人是从旁生道来的。你不是这么单纯的，谁没有多少生都没有过旁生道啊？就是说他跟他的姻缘更近，他跟他更有共同语言，他看着他儿子他不想搭理，他叫着他叫儿子，你说呢？不是说简单的那个旁生的，谁的多生多世都有旁生的，看哪个姻缘先熟。南拳来了，他说的是南拳斩猫。南拳斩猫在那些养宠物的人来说就属于杀人啦，你杀我儿子啦，就属于这种的，那了不得了，那就大会试论者唯说深觉警戒而已，大会比试论者乃有百千，而于后时后五百年，当破坏集结恶绝阴见，恶绝阴见甚故，恶弟子受。后面还有没有了？他亲近那些，他跟那些亲近。说吧，他也属于世论的一种啊，他也属于是爱世间呐、啊，他也属于爱世间，他还是世论的一种，世论比他高级一些，世论痴迷于就这么说吧，世论痴迷于，就像现在说的世论痴迷于哲学，世论比他还高级，世论的人可以怎么样啊？可以就是说吃的简单，住的朴素，就像那什么一瓢饮什么足矣啊，就那种的，就是吃的简单。这个住的朴素的啊，他都是研究哲学的，乐此不彼啊。世论比他高级，但是他们都属于一个范畴的呀。如是大会，世论破坏集结种种具位阴僻庄严，说外道是着自因缘，无有自通。大会比住外道无自通论，于世论广说无量百千门事，无有自通，也不知自知，愚痴世论。 这两段可以合在一块看啊。就是释论呢，他说的是什么呀？他说的就是两种，第一个就是自己觉悟到的道理，自己觉悟到的道理，第二个就是自己的身所证的境界，就是这样一个。他有一个道理论据给你啊，论据给你，哦，就是说我知道了这样一个道理，我悟出来了这样一个道理，就是这是一类的。还有一类就是，哦，证到了身怎么样，比如说是身刀枪不入啊，就这种的啊，就这种的。他们走到极端无非是这两种，无非是这两种。这个释论呢，就是它分支啊，可以分百千种释论。它呢，就是说的是这个在后时后五百年。这个后时这个地方上怎么算？后时那就应该是什么呀？就是说，如果按照佛说法的话，就是正法、相法、末法三时。三时的这个后时就是指的是末法时代了。末法时代后时后五百年，就是末法时代的最后五百年吧。末法时代的最后五百年，后时后五百年，末法时代的最后五百年，这时候呢，他们就怎么样啊？就是这种的释论呢，他的那个勾引人心，诓骗这个世间凡夫的这种的，就是就显得这种特点就显得特别的明显，特别的明显。然后呢，就是他们世间的人都跟着他走，然后他破坏集结就是什么呀？就是他破坏集结，就是等于是他破坏正法。破坏正法，集结就是佛说法有过集结嘛，就是破坏正法，他就是勾引人家都跟着他的走，让人家都觉得他说的对，然后呢，大家就是后五百岁的话，就因为这样的话，把佛法给坏掉了，把佛法给坏掉了。然后呢，他的这个论点啊，他的这个见地啊什么的都是非常邪恶的，而且还非常的吃剩，还非常的吃剩。然后呢，他教的那些弟子都是这样的，邪知邪见，还吃剩得很。邪知邪见还吃剩得很，恶觉阴见，恶觉阴见就是恶觉恶阴恶见啊，恶觉就是颠倒觉，颠倒觉，恶阴就是说的是那个世间的这个阴呐、啊，是有啊是无啊这种的，有阴呐、啊、无阴呐、啊，恶阴恶见，恶见就是身见边见邪见取见什么借近取见啊，就是这一类的，就是说的是，就是他们由于这样的，他们在这一块啊，就是邪见这一块非常非常的吃剩，非常非常的吃剩，然后呢，就是跟他们学的这些弟子也是，就是说邪的都不行，你都搬正不过来了。都搬正不过来，然后大批的世间的人都跟着他们走，然后佛法就这样被破坏了。他们说，哎呀，佛法这不对，佛法没有优美的文辞啊，没有这种复杂的因缘啊，没有这种形象的比喻啊，没有这种庄严的烘托呀、啊、没有这种非常严密的因果关系啊。你能够证明给我看它是空的，你证明给我看啊，你现在拿出来给我看啊，你给我找个科学依据啊。啊，等等等等，就是这一类的，就这一类的，就是说还理直气壮，就佛法就这样会被败坏了。其实跟现在不是很相近吗？很相近呐、啊，很相近。所以说啊，就是说的是，就是这些种种的释论呢、啊，它是破坏佛法的传播的，它是破坏佛法的传播的，破坏佛法的。他们说的种种的句子啊，就是说的是那个前因后果啊，譬喻啊，还有种种的庄严呐、啊，他们说的都是外道的事儿，都是外道的事儿。它着在时有一个因，时有一个缘，时有一个果，它就着在这个上了，就着在一切是时有的，所以它根本就不能够彻证咱们的本性。不能够明自本心，见自本性，就学这些东西不能够明自本心，见自本性。所以说啊，就是说的是这些外道啊，他们这些人呢，因为他们自己关键的他也不撤，他不撤，他总说这些其他的东西，他自己就不撤，他总说其他的东西，还说的花样特别的多，说的特别的复杂，花样翻新，就特别的复杂。所以呢，他们就是说的是他们自己不明，然后呢，他也不知道自己有多么多么的愚痴。南拳斩猫啊，真正的爱动物当学南拳斩猫，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非也不是真正的爱动物当学南拳斩猫，是应该就是说的是要斩掉你的愚痴妄想啊，是斩掉你的妄见啊，是这一个，斩掉你的妄见比斩个猫啊，就是说的是要重要的多。最关键的是要斩这个，斩你的妄见，斩你的妄念，别说是爱动物是斩猫了，就是说的是你就是有这个邪痴邪见就应该斩，就应该斩。现在可不是，现在斩了个猫又横生了很多邪知邪见，那不等于他大败了，不等于南拳大败了。这个斩猫啊，不是说斩的是猫，他斩的是愚痴妄想，他斩的是你的就是说的相续不断的妄想，斩的是这一个，斩的是这一个。这一块可不好斩呢，你就得有大丈夫心。 才有起心动念就得立斩，可不能够任着自己妄想横飞。嗯，对，真和假也是世论呐、啊。真正的爱动物，真和假也还是世论，也还是世论。后面有说，后面再详细的说啊。所以说啊，就是这两段说的意思就是说，嗯，这个末法时代，到时候末法时代这个世论尤为的昌盛，大多数人都被他跟着勾走了，都跟着他学了，然后呢就是佛法就这样败坏了。对，人家都觉得他的对，佛法不对，佛法又没有什么美妙的文词，又没有什么巧妙的因果关系，又没有生动的比喻，又没有庄严的烘托，就是佛法一开口，哎呀，佛法无多子，完了，人家给你翻一个白眼，扭头就走，我还不如去干点别的，干点啥都有意思，都有多子，到你这佛法无多子，完了，太没吸引力了，太没料了，太没料了。我们也是啊，你看看现在的情况，你说个外道，说个玄妙，说个神奇，说个文词优美，大把的人都贴上去了，这啥也没有的就不行，机缘不到。哎呀，还是修心中心吧，心中心就是现在众生解脱的机缘。传子和尚等来了一个，所以说那时候就不一样啊。传子和尚那个时候还是唐朝时候的事儿呢，还是唐朝时候的事儿呢。宋朝以后，你看现在学的这个五灯会员就不如唐朝那时候过瘾来劲儿。为啥呢？他加上了文词的东西，他再加上他修正的过程中，他有很多前人的经验，弄得更复杂了。有的时候，所以看起来的话，哎，有点理论的味道有点出来了，文采的味道有点出来了。那么很直接的、很干脆的东西不是特别多了。就是禅宗啊，到宋朝的时候有一个大兴，大兴之后就没了。实际上你要按照正法相法末法时代，宋朝时候就等于末法的刚开始，就等于末，这还真挺巧的。心中心法还是后继有人，人你就是心中心法的人，后继的是你，行吧。华严经有料啊。现在的众生就适合，要不然的话怎么就是说的是，就是不是大禹祖师他求来的呀，是普贤菩萨现身啊，普贤菩萨现的告诉他了。所以说心中心法它是适合现在的，不是说我们谁修了它红啊什么什么的这种的情况，早该出来了，就是没有这个机缘，所以赶得普贤菩萨现身。他现身说了这个法是给啥人呢？特别的想求解脱，然后呢又找不着道，哎，就这一类的人，特别想求解脱又找不着道，这一类的人，哎，正好心中心法也是有根基的，心中心法也是有根基的。佛心经上有讲，那个根基是啥呀？那个根基就是说的是欲界天，我记得是到欲界天，上到欲界天，下到金刚际。金刚际是什么？金刚际就是指的我的就是理解，就是说的是那个地狱的边际，你能够摸得着的，凡是有边有样的地方，摸到底啊、那个地方，就是这些都适合怎么样啊？唯如来心中心能救，愚不能及。你欲界天以上的，欲界天以上的那个色界天，这个无色界天的那一类的，它不适合心中心了。漏裂众生修是咋说的呢？人家说心中心法很高，这个时候就应该回他一句，心中心法不是高，心中心法是漏裂众生修的。为什么？本来无修无得无证，你怎么非要修个千座啊？不得已啊，太漏裂了，不这样改不过来啊，非常粗暴，而且非常粗暴，就调你，用你的手调你的心，根本就不讲理，啥理都不讲，讲理影响你念咒。理是苦修的禅宗行人，解脱缘熟吧，解脱缘熟。身体的感受觉知的警戒，就是这样的话就非常的种类繁多。到末法时期，就是这个东西坏了正法，就是恶觉恶因恶见吃剩，然后大家就是都追随那个了呀。什么是佛法呀？就是说是不佛法就没有这些，远离了佛法了，佛法没有这些道，没这些道。 它的特点是什么特点呢？文句特别的华丽，因缘背景联系特别的奇特，比喻特别的形象，那个气氛烘托的可庄严。哎呀，你这我师父好不容易来一趟啊，千载难逢啊，怎么怎么样啊，多珍贵啊，你赶快接他的功吧，就是这一类的，来宣说外道理论，执着种种镜像，不能通达根本，不能够了知自性，所以说就会说的是，就是说他说一千到一万，就是说不到，就是说的名字本心，见字本性，这儿就说不到这儿，就是说的是有一句话就很适合，就是说别的天花乱坠，说这个藏囊盖背，说这个说的遮遮掩掩，隐隐藏藏，就是要么压根就不提，要么说起来的话就是给你点到，好像是像那个样，哎，就像这种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就是类似这样的遮遮掩掩，隐隐藏藏，含含糊糊，杳杳冥冥，其中有经，就这一类的东西。广泛的而说出 无量百千种门式，就是到这个藏囊盖背，说别的气语如王，既不是根本，也不知道他们的多愚痴，还在那追逐那个所持的细论，都是想这一生要成佛。对对对对对对对，蔡穆平啊，你说的没有错，说的没有错，这一生要明心见性，要成佛，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果。现在问你什么是佛呀，你先要知道什么是佛，然后我们才好生成啊。哎呀，禅师骂人的话说的可那个呢，可会说呢。到这个藏囊盖背，说别的气语如王。世间法他要说起来，他也有这种的，他也有类似这样的，他这个说的形象，这是有一首诗吧，你查一查，后面还有后面两句什么什么什么丹立啊，什么什么的什么的。你再查一查，有后面两句是四句诗。想要成，什么叫成佛呀？你理想中的成佛是啥样的？举个例子。这一段又是我的发挥了，哎，一切的世论核心就是不是核心呢，它就是不是明心见性，它不能够揭示究竟真相。他只会用这些其他的花样来骗人，而佛说的呢，他就是让人家明本心见本性的，就是佛是说明心见性的，佛是明心见性的，所以元音老人就说过啊，一切的经论，所有的法门，无不围绕着这一中心明心见性来阐扬发明，明心见性就使人以得以决破迷情，消除无明，离妄反真，旧路归家。佛教之所以异于他教，超越外道者，其原因在于切中众生生死和还灭的根源。这个根源是什么呀？这个根源就是明心见性与否。明心见性是佛法的精髓，是超生脱死的重要关键。就这么说吧，对我来说，佛教就是明心见性，明心见性就是佛教。所以也回答了你说的，修心中心的弟子都想要这生成佛，就成佛就是我们不会这么说，我们说都想要这生明心见性，因为这两个是对等的。是则教内诸方教长教学长者，如果是不提倡明心见性啊，就是这后面的是我说的，就是说的一个是现在的教他不提倡，还有一个呢，就是说的是你不在心性上用功，你是在其他上面用功，你还剩什么了？你就剩谈玄说妙了，你还不如世论呢，你还不如一个畜生呢。所以说啊，就是末法时代其他的东西大行其道，破坏正法，我们自己应该警醒，就是说的是在中通处痛下功夫。你讲不出来，你明白你就讲讲试试嘛，你讲错了我绝对不批评你啊，行不行啊？要我说你的都不对，你这你讲不出你明白，你有个明白在，早就是说的是离佛万里了。佛你那个赵州古德有一句话，对。赵州为什么这么说啊？赵州啊，人称古佛呀。赵州为什么说不在明白里呢？他得先明白再说。那你替他明白一下，你替他明白一下，我看看。你这个就是说你明白，但是你讲不出，不能够用语言表达这个，你误解了，是你误解了，你可别误解，你可能误解成光影了，你别误解，你这个就是扔开他吧，我不要你这个明白，我赞叹你的讲不出，我不要你的明白，行吗？不是要你讲得出，我不，你可以先不用语言表达，不用语言表达这个我可以赞叹你的，没关系，不是错，但是我绝对不赞叹你的明白，你一定要扔掉这个明白， 你一定要扔掉这个明白，你表达不表达没关系，但是你求你一定要扔了这个明白啊，你有这个明白在，我跟你说麻烦可大着呢，你那个明白，明白错了，明白的不对，你赶快扔，你赶快扔啊，赶快扔。赵州禅师是古佛，他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话叫老僧不在明白里，这是祖师大德告诉你的宝贵经验啊，你可千万不能明白，不管你说不说的是啥，你明白的那个东西你赶快给扔，以后再也不能听你说你明白这句话了。不在明白里，那在什么里？也没有离开呀，就你这句话已经和盘托出过了，还需要再说什么呀？这是陈仲权的都师兄，不在什么里，那在什么里？不在什么，先证到一念不生，了了灵知，养养圣胎呢，先证到一念，先证到一念不生，了了灵知的这个灵，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然后呢，不是老师说了吗？到老人那儿了，就是老人说忘了吧，还有这一点，忘了吧。到你证到那儿了，还有忘了吧？你现在还没到呢，你就是有个明白，你明白你得赶快扔喽，赶快扔，赶快扔。蔡师兄，你一定要扔这个明白啊，一定要扔这个明白。讲了这么多课，就是不如这一句。这一句是最宝贵最宝贵的，你一定要把这个明白扔掉，你的明白是错的，你赶快扔掉它，以后再也不许就是用你这个明白去复习去考虑了，赶快扔，赶快扔啊。杜师兄很明白，杜师兄很明白，完了杜师兄很明白。如何是道？事变多，如何是道？事变多，学人未灵止。如何是道？如何是道是啥呢？就是清源白家九三斩，吃了犹道未沾唇，就是给多做了一个解释。这个多它为什么多呢？对吧？多非要解释的话，它是啥呢？它就是可以这样解释。现在叫圆润的离开。蔡师兄没有刚100座，他是不是快200座了呀？150座了吧？不能够老是刚100座啥的了，要在心性上用功，不是看念头，坐下就哎，好多了，好多了，好多了，什么都不思量。这个就是说的是，就是不是说的是看着念头，不是说的是看着念头，可千万不要就是坐下看念头。坐下并不是什么都不思量，而是说发现有思量了放下，发现有思量了放下。百座以后一般都不数座数了，蔡师兄，我再告诉你一个秘诀，这不算啥秘诀，百座以后不用再数座数了，百座前面是为了看第几印第几座，百座以后不用数座数了，百座以后我们都是论年，一看你就是刚开始做的还不懂。你要想装成一副你是老修的样子，一般都是论年的，谁记座数啊？别记座数了，应该的，每天做是应该的，别另外记一下了，麻烦。你新中心做了多长时间了？我做了一年了，我做了一年半了，我做了一年零几个月了，一般都是这么说，不会精确的算座数的了啊，就像你吃饭睡觉一样，正常的。你看这个。我们再把刚才的那一个贴上来啊，什么放下了？不记座数。哎呀，以前都不记座数，后面再记座数就到最后再记座数那都有问题了。我贴的这个能看到吗？能看到，就是说的是佛告诫大会的最后的总结嘛。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这个世论呐，就是说的是后世的时候他就会败坏佛法，他们就是不知道自通，然后广说百千门论，他们也不知道自己多愚痴，这就把世论给批评了，大家要远离他，这一段就算是完了，就算是完了。然后大会又接着问了，大家猜猜大会会怎么问呢？大家猜猜。大会又根据佛说的这段话又问了，大家猜猜，你知道大会是怎么问的吗？ 我跟你说说大慧是怎么问的。大慧说啊，佛啊，你说的他们广说这个百千种事儿，这都是外道言论，那你说法也是就是百千种说法呀，你就是那个二四就是二业之间一直在不停的说呀，你也说了好多好多种言论呢、啊、你也用了因缘譬喻啊，那你这个用了跟外道也有什么区别，你知道了吧。所以说大慧的思路特别的有意思，而且他问的问题很大胆吧，很大胆吧，很有意思。嗯，我们接着往下看，这种问题就不是阿难问的了，跟阿难的风格就不一样啊。佛说了这个，然后大慧就问了那一个，说那你也说，那你这个跟外道说的有啥区别啊，你看看、嗯、对对对，大慧不是第一次倒打一耙了，对，以后你就知道大慧的套路了，大慧这种套路挺有意思的。嗯，他也敢，也就除了大慧谁好意思这么问呢。我们说哦，是是是，谨听嘱咐啊，佛多么慈悲啊，然后大慧就蹦出来了，嗯，很有意思、嗯、是啊，嗯，所以说大慧是代众生问嘛。所以你就知道了佛法这个事儿啊，但以执心能够成道啊，你怕什么呀。尔时大慧白佛言，世尊，若外道世论种种俱为阴僻庄严，无有自通自是记着者，世尊亦说世论，为种种一方助来会众天人阿修罗广说种种广说无量种种俱为，亦非自通耶，亦入一切外道智慧言说书耶。啊，你看看，大慧就说了，师尊啊，这个外道的世论就是种种的文具呀、啊、庄严呀、啊、因果啊、比喻呀、啊、气氛庄严呐、啊，他说了这么多，他没有自通，因为他自己就是说的是在因果里面记着，他认为实有就是因缘果报，实有这个因缘果，实有一切的事情，实有一切的法，他就在这记着分别。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的，那个世尊啊，你也就是有说这种啊，你也有说啊，你说的也算是世论啊，你说的也算是世论啊，为什么呀？因为就是在你这儿说法来听你法的人有各个地方来的，有各个地方来的，还有天人，还有阿修罗，还有其他的大众啊，等等等等的。那么你跟他们说的时候也用了很多很多无量无量的就是说的文句，有时候横说，有时候竖说，有时候就是说的是这个默说什么什么的，对吧？有时候还用种种譬喻的这个是不是也不是自通啊？这个是不是也是不是自通啊？是不是也是属于是外道的世智聪辩这一类的东西啊？也属于外道智慧言说术耶？就是外道的那种的，就是世智聪辩的那一种的，他通过言说的计较分别，他就是在这是专门玩这个的，专门玩这个的。那世尊你说的在这一块的，你也不输他呀，你就是说的是种种的句子啊，变化呀，还有这种的就是花样啊什么的，你也不输他呀，你也不输他呀，那你这个算不算外道啊？你这个算不算外道啊？佛大慧问的挺有意思的，应该怎么答呢？大慧对佛说了，如果说就是说的是世间的都是这种的话，那你说的算不算呢？你说的算不算呢？因为你给不同的人说，你就是跟不同的人说，你就会说不同的想法，会说有的时候也用言辞，有时候也用譬喻啊。这是不是属于是没有自信通啊？这种的言辞是不是归到外道的世智聪辩一类的啊？这就是说的是，就是说的是，那就是说的是，所以说啊，就是说的是这个就是说的是你说的这个跟世论的好像是看也看不出来啥区别啊。看不出来啥区别啊，但是呢它的用意不一样啊，世论的是本身是什么呀，它的是助长你的妄想执着的，它是助长你的妄想执着的，助长你的邪知邪见的，让你横生执着的。但是佛法不是的，佛法都是让你怎么样啊，歇心的呀，都是指向的，是按照咱们楞伽经的说法，它都是指向自宗通，让你回归到自己这里，本来具足这里，让你回归到本来这里，就是说的是，所以说他为了让你这个，他用了方便，这些方便是世间人共通的方便，所以说这后面是我的推论，所以说啊，就是说。你看那个看元音老人说的，你看元音老人说的就是说过了看了元音老人说的之后，就觉得哎呀可轻松，可没有负担， 可轻松，可没有负担，心情可开阔。有的人甚至不修了都觉得自己开悟了，那啥呀？那就是说，所以元音老人的他的那开示里头含有多大的摄受力啊？含有多大的摄受力啊？他指向的就是这个。你去看那些的就不一样，你看那些的是就是思辨巧妙啊，思辨巧妙去了，弄了一堆复杂的东西，本来身上扛了两袋米，看完了他身上扛了十袋米往前走，还觉得可光荣。你看你们只扛了一袋米，看我一下子能扛十袋米。他看了效果不同，所以说就是说的是，有的人他不懂佛法的，他就说怎么样去挑师傅啊之类的，怎么样去挑法门呢？就说嘛，你去试一试，能不能让你的烦恼减轻？就佛法的用的这些都是让你减轻妄想执着，减轻烦恼疑惑的，他有这方面，他都让你根本的些去，根本上能够去除烦恼疑惑，根本上能够就是说的是让你开示悟入佛智之见，能够怎么样啊？能够打消一切的妄想执着的。所以说佛法它有这种的，它有这种的解脱味儿，其他的那种的越说越执着，越说越执着。我说啥了？说得好。看看佛怎么回答他。佛又耐心的给他说了好多，然后又给他讲了一个故事。能看到吧？佛告大会，我不说世论，也无来去，唯说不来不去。大会，来者去。聚会生，去者散坏，不来不去者是不生不灭。我所说亦不堕世论妄想术中，所以者何谓不计着外性非性，自心现出二边妄想所不能转相境非性，觉自心现则自心现妄想不生，妄想不生者空无相无作，入三解脱门，入三脱门名为解脱。再看看后面还有什么没有。我很耐心啊，又给他哐当哐当解释了一番，后面还讲了一个详细的故事。我们先把这一段的意思顺一下啊。我跟世论说的不一样，在哪儿啊？世论说的那个东西说的是增加你的妄想执着的，要么生了个东西，要么灭了个东西，对吧？所以说就是我这个地方没有生没有灭，就是没有来没有去。我说的是不生不灭，就是不来不去。所谓的生者，所谓的来者，就是什么集体啊，聚会啊。就是这样就升起来了呀，这就是来者，去者就是散坏呀，坏灭呀，不来不去，不来不去就是不生不灭。我说的这些呀，就是说的是这个，不是恒生妄想执着的，不是在那个分别记着里面，分别记着就能够分别记着出来的，你就在这研究研究分别记着，推论，逻辑，最后能给它逻辑出来？不是的，不是这种的，不是这种因明出来的，为什么呢？他们呢就是说的是因为什么呀，因为这个佛法的根本就是说的他知道一切都是自心所现的妄想，所以他知道外面的这些啊就是并没有实质的自心，所以他不堕两边，就是两边的那种的边界啊什么的不能够转它，它不会落入到有啊无啊生啊灭啊。像我们的师兄的特点是什么呀？落到世上了，我要成佛啊，就是说的是，这不是落到了一个世上，这还是两边的边界，还是两边的边界。这个有什么什么就是明心见性啊，怎么样算是观照？你非得给我一个定论，你没有这个定论，我怎么给你观照啊？实际上观照打的就是你这个定论，你这个定论正好是二边妄想。干个什么事非要给他总结出来一个理论，然后拿着这个理论死抱着不放，以为是修行，修行正好是要打掉你这个，打掉你死抱着东西的。打掉这个才行，打掉死抱个东西的这种的更轻松。这就是二边妄想所不能转，然后呢一切的警戒，一切的这个名相啊什么的，它都是不可得的，这一切都是自心的妄想，让你都能够觉悟到这儿啊，觉悟到这儿之后的话，你就不会随着它走了，不会随着这个警戒走了，不会随着心中的妄念走了，所以说就是说的是就怎么样啊，就是说的是它不会被外界警戒所昧却，就是自心现妄想不生，就是不会被这种就是对着这些种种的警戒界啊，种种的警戒，就是自心所现的种种的警戒，对着他就不会起那些恒生妄想执着，认假作真了，就不会这样了，这就叫自心现妄想不生。什么叫做妄想不生啊？什么叫做妄想不生？妄想不生就是空无相无作，他了知到一切诸法的本质就是空，本质就是空，他的本质就是无相。我看到了，就是万象森罗，他的本质就是无相，看到了一切的事物生发坏灭。 生住因灭，它本质就是无作啊，没有变异，没有作，这就是三解脱门，这就是解脱，这就是解脱，就是归到了哪儿啊？归到了妄想不生这儿，没有什么可生，为啥空？你生什么妄想啊？无相，你想什么呢？无作，都没有什么东西可做的，你想啥呀？啊，无空无相无作，归到了这儿，入三解脱门，入三脱门，名为解脱，应该从实修实在写。好的好的，挺好的挺好的，好好打坐，坐下要轻松些，坐下连轻松也不要，你坐下不是轻松的问题，你就是好好打坐，坐下像死人一样，自己想什么东西就把自己给堵死，不让自己想，让自己尽管郁闷去，别那么轻松，我现在就是堵堵你，堵堵你，想啥都给你堵死他，你自己能把自己给堵死最好。刚开始用功用的就是说的是多用用功，没坏处，多运用功没坏处，应该从实修实在先。心中心本来就是实修的，你还说实修实在先？心中心就是实修的，有妄想，知道妄想就不跟过去了，不跟过去了，知道妄想不跟过去了，是要轻松一些的。你如果坐下随着妄想走，横打妄想，竖打妄想，天天野马张飞的，你坐上打坐就会更累。你坐下就是练习着不跟妄想跑，坐上打坐就更轻松。这两个是相辅相成的，相辅相成的。坐下研究那个事儿，紧追着那个没有必要的理论不放，一直的追索下，一直追索下去，就这个劲头不改。你坐上打坐的时候，那个持咒持的也很吃力。本来无事儿，你就去持吧，那就轻松了。知道有妄念，所以说你就跟个大傻子一样持咒结印就行了，不许卖弄聪明。知道有妄念就不跟过去了。这个还不一定够，蔡师兄还要堵自己，自己想那种的思索劲儿来了，堵自己，偏让自己想不了，就这种的，多堵堵自己，像个死人似的，把自己都堵绝喽。刚开始可以这样用功，我的意思是刚开始用功狠一点，本来就不应该扔，不应该要这些理论，扔了这些理论，恰是践行这些理论，知道吗？你扔掉这些理论才是正好的在践行这些理论，相反你抱着这些理论，实际上正好跟这些理论所指的指向南辕北辙呀。所以说不让你想理论，不让你想理论，就是说的是这是一种践行理论。今天知道，哎呦我的天哪，两个半小时才打了十几个妄想，你这十几个妄想都没事，但是你今天这一句可是大大的妄想啊，你这两个半小时都在数妄想了，你有没有在念咒啊？你说这一句话，很多人会给你拍砖的，蔡师兄，这都不用我拍了，我相信下面的都好多的给你拍砖，你看看，你看看，不少师兄该给你拍砖了吧？都不用我给你拍砖，我的天哪！不是让你变成石头木头，是让你不理会，练就你不理会。你这两个半小时，你一直在理会有多少个妄念，你还数得这么清楚，白打了。不拍就拍你，你看看他这样两个半小时才打了十几个妄念的这种的，你拍不拍他？咒语都不能数，何况数妄念呢？你就跟妄念那么亲啊，你就死活离不开他呀，你还觉得你很憎恨他，要我们看你跟他亲得很，你就舍不得离开他，装出一副憎恨的样子。坐下就知道，不可能，坐下就不应该知道，坐下赶快忘了坐上。你这个知道跟明白，你每次说自己知道的时候，你就应该打自己，你知道吗？真正的用功它不是在相上用功啊，它是在心地上用功。你心地上不用功，你光在相上用功，你坐下那个邪知邪见或者坐下观照都跑野马了，那坐上两个小时顶啥用啊？你坐下你得就是用功还是紧一点，怎么紧一点？你不能要这个知道啊，不能要这个明白啊。刚说了不要明白，知道也是一样的。坐下知道坐上干什么？坐下忘了坐上。咒念得很好。你要是咒念得这么好吧，还有一个不得已的方法。你既然两个小时咒念的这么好，两个半小时，你干脆做五个小时得了。你看你咒念的很好，哎呀，妄想打的也很少，真厉害。你干脆晚上少睡点觉，一天做五个小时得了， 好很多，有进步。哎，结尾，身体不能承受，咋不能承受啊？你坐两个半小时，溜达溜达，再坐两个半小时，咋不能承受啊？前尾还挺缺德的，腰累的话后面可以垫一个垫子，可以腰后面可以靠一靠，别靠背就行。蔡师兄，看蔡师兄说的啊，啊，我坐上打了十多个妄想，这个我现在比以前进步了好多。还有什么呀，坐下我就知道了，我的咒念的好好啊，我的怎么怎么样呢？你看看佛是说什么的，佛法是说什么的，佛法说的是什么，说的是不来不去，说的是不来不去，无所从来无所从去，是不生不灭，心外无法，一切法相无非是自性幻现。你这个好啊坏啊进步啊退步啊，你说了就堕了呀，你就堕到邪知邪见上了，你不应该这么说，你不应该往这方面去考虑，你往这方面考虑就是堕到邪知邪见上了。我所说的是心外无法，就说的万法唯心，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本无本性，一切都是自心妄幻现。这个进步啊退步啊动啊不动啊有妄想啊没有妄想，这都是自心幻现，这都不可得啊，这就不再颠倒妄想，这心也不可得，所以妄想不生。妄想不生的地方空，气到哪儿了？空了，气到无相了，气到无作了。你看看你说话能不能跟空相契合呀，能不能跟无相相契合呀，能不能跟无作相契合呀，你往这方面靠一靠，这就是修行啊。我们没有正道，但是我们可以学习啊，我们学习啊，他怎么说我们学着去做呀。你说话能不能往空无相无作这个地方上靠一靠也行啊，对吧？你看上一段佛不是说了，哦，他们说的是什么，我说的是什么，你看看佛说的是什么，你看完了佛说是什么，蔡师兄你再想一想你说的都是啥。前尘应是时间学习，对呀，那你就扔开这个世间的学习相啊。哎呀，小心点啊，开了一个浏览器。哎呀，到点了，后面还有一个故事呢。佛说完了吧，说了这些，你看我说了这些，然后后面佛又举了个例子啊，我那个时候又怎么样，然后怎么怎么样。佛还是挺耐心的。看看大家有什么修行问题，这一节课就到不了这儿了。还有什么修行问题？不是我慢慢讲，是佛都讲的可耐心了。你看看后面还有这么多呢，还有这么多呢。明天放假，哦，对，明天放假。大家看看还有什么没有？不说后面的了，你要注意到这里面佛说了世论很糟糕，然后说我说的法跟世论的法有什么不同之处啊？他说的不同之处，这就是精髓啊，这是精髓啊。咱们的咒语一分钟，是的，十到十二遍，是的，十到十二遍，不是那个什么，那个，明天是周三，明天是周三。你看看佛说了，我说的跟世论呢，就是说的是我们用了世论的方法，但是呢，我们指的东西不一样。我指的是什么呀？我说的是什么呀？我说的都是围绕着什么说的？围绕着不来不去，不生不灭，心外无法，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我说的都是这些，说的是就是这些方面说法都是为了引导大家什么呀，入空无相无作三解脱之门啊。我说就是这儿就是我跟外道的那些种种言论，虽然我也用庄严譬喻什么种种句子也说了这些，但是呢我指的东西不一样啊，我指的是这个呀，也就是无非让你歇心的，也就是说的蔡师兄你看看你得往这上靠一靠啊，你看看佛法跟世间法就这一丁点的不同，你还不往不同上靠，你还往那个同上去靠，努力啊精进啊什么的，你就是要在空上努力，要在无相上努力，要在无作上精进，知道吗？你得往这上靠一靠啊，好歹往这上靠靠。我们还有什么修行问题没有？那今天就到这儿吧。袁师兄，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课就到学到这儿。我们下周二继续。各位师兄晚安，老师再见。